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今天将就国家安全局改革法案表决；中国一艘载有458人的客轮在长江遭遇龙卷风后倾覆，目前仅有15人获救；伊拉克与阿联盟在巴黎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美国和台湾加强合作，签署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谅解备忘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简讯。阿富汗北部地区警方星期二说，身份不明的枪手开枪打死至少9名援助机构的雇员。这次黎明前的袭击发生在巴尔赫省的扎雷地区，被打死的人中有一名女性，9名死者都是非政府组织人民需要帮助的成员。据称，该组织致力于帮助阿富汗发展农业。联合国上个月警告说，阿富汗冲突在2015年头几个月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去年同期，增长幅度达到最高点。没有人宣称对星期一的袭击事件负责。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二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夺回伊拉克安巴尔省控制权的计划。在举行此次会议的2个星期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位于巴格达以西125公里的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阿巴迪总理呼吁民兵赶赴该地区参加上个星期发动的反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此次会议的重点将是阿巴迪争取逊尼派部落人员参与打击安巴尔省的激进分子。安巴尔省的居民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从美国参加会议的讨论。此前他在法国骑自行车时发生事故，导致腿部骨折，随后回国接受治疗。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将率代表团出席会议。阿拉伯联盟将讨论数月来旨在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包括切断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以及阻止外国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宣称星期天在利比亚西北部城市米苏拉塔制造了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炸死利比亚黎明组织5名成员，再次显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继续在这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活动。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最新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奇的报道。
在自称为哈里发的伊斯兰国控制区西部，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星期天冲向利比亚城市米苏拉塔附近一个安全检查站。激进分子此举就是向控制者黎波里的利比亚黎明民兵联盟宣战。在这个内斗不断的国家，伊斯兰国组织被认为是一股不受欢迎的外来势力。
我们将支持所有军队、警察和革命力量追缴那些来到利比亚自称代表伊斯兰的辩解者，伊斯兰跟他们毫无关系。
伊斯兰国组织去年以来多次对利比亚发动袭击，并占领了从伊拉克到叙利亚的大片地区。有报道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捣毁了巴尔米拉镇上一个曾经关押政治异议人士现在空置的监狱。伊斯兰国组织继续利用有关国家的政治混乱扩大地盘。活动人士说， 激进分子上周六在北方城市阿勒波杀死了包括平民在内的几十个人。叙利亚分析人士卡法雷拉说，在能够找到政治解决方法之前，必须通过军事行动削弱伊斯兰国武装。
我担心的不是填补真空的政治机构，而是在地面取得军事进展。在目前情况下，在叙利亚打败伊斯兰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经过两天的辩论和内部争执后，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将就一项改革国家安全局国内监控项目的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安排就美国自由法案的三个修正条款进行表决。该法案将结束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美国公民电话记录的做法。这三项修正条款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提出的，其中包括将搜集电话记录项目的延长时限从六个月改为一年。众议院上个月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将搜集电话记录项目的时限延长六个月。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古德拉特和民主党议员科尼尔斯星期一发表声明，反对有关修正条款。白宫批评参议院未能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大量搜集电话数据的法律权限失效之前达成一项协议。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立法僵局为美国招致了不必要的风险。他说，参议院未能就现已期满失效的爱国者法案中的相关条款采取行动，这影响到国家安全人员在保障国家方面的作为。爱国者法案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制定生效的。欧内斯特说，现在这些关键性措施已经无法使用。他强调，白宫希望参议院尽快通过法案，让国家安全局能够继续开展挫败恐怖袭击的工作。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以77票对17票的表决结果同意开始就美国自由法案展开辩论。这项法案允许电信公司而不是国家安全局收集和保留美国人的电话记录以打击恐怖主义。表决之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放弃了暂时延长国安局监听计划的努力。
我们的敌人变得更加狡猾和野心勃勃，因此我们不应该单方面缴械。在斯诺登的违法行为引发煽动和虚假情报之后，我们更不应该这么做。人们最后看见斯诺登是在俄罗斯。
2013年，国安局前合同雇员斯诺登将一度保密的监听计划曝光，引发公民自由倡导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美国人的隐私权。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众院自己的美国自由法案版本，这部法案由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莱西共同提出。
他们以前说要维护国家的安全，却不谈美国人的隐私。这个法案兼顾了这两方面，它会结束国安局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的电话记录，增加透明度，同时强化问责与监督，这些都是爱国者法所没有的。
角逐201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带头反对这项监听计划，他利用参议院的规定把对这项计划的最终表决推迟多日，让某些条款过期。
我们要这样轻率地放弃我们的自由吗？我们要如此轻易地服从，只说接受吗？我不会再任凭这项计划继续下去，我认为美国人也不会再接受它了。
美国参议院对美国自由法案的辩论将持续到星期二，如果法案被原封不动地通过，将提交奥巴马总统签署。如果没有新法案，美国国安局还被迫至少暂停另外两个项目，包括从来没有实施过的孤狼跟踪条款和漫游监听项目。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艘载有458人的客轮在长江行驶途中遭遇风暴后沉没，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寻找幸免遇难者。中国新华社说，截止到星期二凌晨，只有15人获救，并打捞上5具尸体。狂风暴雨阻碍了搜救行动。人民日报说，发现有5名乘客困在船舱内，目前正设法解救。早些时候，一名65岁的妇女获救。据信，很多乘客目前仍困在舱内。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救援人员报告说，可以听到从这艘倾覆的客轮里传出来的呼救声。目前还不清楚造成事故的原因。东方之星号客轮从南京驶往重庆途中遭遇龙卷风后，很快便沉没。新华社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负责救援行动，星期二清晨率救援人员抵达救援地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营救乘客。中国官方媒体说，大部分乘客的年龄在50至80岁之间。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东方之星号的核定载客量为534人。泰国对涉嫌参与从缅甸和孟加拉国走私人口的高级军官纳斯孔班发出逮捕令。纳斯孔班是泰国打击广泛的人口走私网络过程中被牵连的级别最高的官员。曼谷邮报报道，58岁的孔班被控走私人口，扣留走私活动的受害者，为获取赎金而扣押受害人。泰国军人政府早些时候淡化其他官员参与走私人口的说法，只逮捕了几十名级别较低的军官。泰国5月开始打击人口走私活动，打破了长期存在的犯罪交通网，许多人口走私的受害者因此被遗弃在海上。5月份有数千名移民游泳上岸，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孟加拉国沿海获救。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关系问题呢关系呢而紧绷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给国会的对台军售通知中就协助台湾发展潜水艇项目做出决定。有分析人士说，南中国海情势恶化的确有可能促使美国愿意满足台湾的武器需求，但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为不想让情况更糟而拒绝台湾的要求。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5月27号援引台湾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即将通知国会的军售项目中将会就协助提供台湾潜水艇能力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名分析人士说，无论是授权美国国防厂商为台湾自制潜艇提供技术协助，或是批准美国已经延宕14年的售台潜艇项目，如果台湾能拥有可信的水下作战能力，将可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协助，以吓阻中国海军快速增长的能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项目上并不友善，任内宣布的军售不是小布什政府早已批准的，就是并非台湾长期要求的潜水艇和 F-16CD 战机等武器。不过如今南中国海情势让美中关系紧张，或许这可能影响到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所做的决定。马明汉说，
我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的恶化，奥巴马政府或许会因此更容易的批准出售台湾正在要求的武器系统。不过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决定不要让情势更糟而拒绝台湾的需求，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料。
马明汉也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美国政府最后
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马明翰说
One way or another, eventually we will end up providing support.
无论如何，美国最后还是会为以某种方式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无论是在技术知识或者武器系统方面。我不确定会是哪一种，但我认为无论是奥巴马总统或是下一任总统，美国最终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董云裳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演讲中也提到，由于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扩张，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武器可以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美国也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军事能力，并与台湾维持双边军事交流。近来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相互较劲，包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要求美国国防部撤回对解放军参与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以惩罚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双方军事交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台军事关系却在极为低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台湾军方上星期受邀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办的首次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会议，并观摩美国陆战队登陆演习。这个活动中国并未受邀参与。另外，台湾海军司令李喜明5月27号也受邀出席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就任仪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李喜明交谈的照片，照片中李喜明并未穿着正式军服。就在这个仪式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不符合国际规范与区域安全架构，并要求所有涉及主权争端的当事方立即并永久停止在争议岛屿填海造地，不要在争议岛交有军事化的作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指责美国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活动说三道四，却对其他国家在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上的建设活动选择性失声。华春莹说，中国人对自己应该如何做自有判断，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怎么做。他还要求美国停止一切挑拨挑衅言行，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强硬回绝美国对其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批评，这一话题成为星期天在新加坡结束的地区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的主要题。下面是赫尔曼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中国海军上将孙建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大会做讲演，把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地工程形容为合情合理合法。他说，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服务，
中方在南海的诉求没有变化，中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相关争议的立场。
听众当中的其他国家的军官、外交官、学者和记者纷纷向孙建国提出问题要求澄清，但这位中国军队高官照本宣科，没有提供任何澄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部资深主任格拉泽说，孙建国的表现使大多数与会者担忧中国含混不清的意图。
回答问题照本宣科，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国际社会成员所表达的担忧当场表示不屑，我认为人们会很失望。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一天前在新加坡表示，中国在争议水域的填海建设使中国脱离了国际规则规范，而这种规则规范是亚太安全的基石。
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这就是在南中国海争端中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应当停止填海造岛活动，不要进一步将建筑军事化，应当谋求和平解决办法。
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军的舰船飞机在国际公海和国际空域将不理会中国提出的回避南中国海某些区域的要求。中国声称那一海域的许多小岛是中国领土，但其他国家不接受这种声称。很多周边国家也对那些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新加坡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上海艺术家戴建勇最近因张贴讽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艺术画像，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并拿来和美国的情况相比较。美国的一位漫画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与中国同行不同，最令他们担心的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布莱恩·法灵顿是加州漫画网站 Kigo Cartoons 的责任编辑，也是一名漫画家。他创作过大量的政治漫画，其中不乏讽刺美国总统、政府和政府政策的作品。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出现在其作品中。法灵顿指出，在西方国家，漫画家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
You know, there's cartoon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Islamic extremism. And cartoonis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at because the followers of
全世界有很多漫画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漫画家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们有可能做出极其负面的反应。今年一月，他们就在法国袭击并杀害了《查理周刊》的十几名漫画家。在西方国家，这似乎比来自政府的报复更令漫画家们担心。
法灵顿认为，总体上说，在美国，漫画家们把政治漫画看作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创作中往往倾向于批评而非美化政府。他说，美国总统或政府干预他们创作的情况极其罕见。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洛杉矶的一位漫画家作画讽刺他，政府一度刁难，但未能得逞。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事件下台。法灵顿说，批评政治漫画家的声音通常是来自总统的支持者们。他说
：“So if you do a cartoon that's critical of Obama, for example, you may get feedback or email or phone calls from liberals.”
比方说，你创作了一幅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漫画，你有可能收到来自他的自由派支持者们的反馈、电邮或者电话。他们通常是读者，而不是政府。除非政府认为某幅漫画很好，而向我们索要复制品。不过，他们从未向我们要过。
20世纪80年代，一起涉及媒体诽谤的案子经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色情杂志皮条客的业主拉里·弗林特，另一个是已故基督教牧师法沃尔。皮条客在给烈酒金巴利做广告时，用打油诗和漫画的方式讽刺法沃尔年少时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总是在酩酊大醉时宣教。不过打油诗末了注明，打油诗请勿当真。法沃尔以侵犯个人隐私、诽谤以及恶意伤害他人感情罪起诉了皮条客杂志，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判决说，公众人物不得从感情伤害的控告中获得金钱赔偿，否则新闻与言论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密苏里大学新闻兼法学教授桑迪·戴维森解释了法庭的判决。他说
：“The Supreme Court said that political cartoons have been a strong part of our political process.”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政治漫画是我们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往往会集中体现某人生活中不幸的外在特征或不幸的事件。这实际上是说，你如果是政治人物或影响时政的公共人物，最好脸皮厚一点。已故前总统特鲁门表达的最为贴切，他说，如果你怕热，就别进厨房。
从总体上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中都竭力捍卫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和表达权，只有极个别言论，例如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毁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 尽管如此，政治漫画家们在创作中还是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应，并承担除法律之外的其他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因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外要求调查徐春和被击毙案真相而遭行政拘留的十多名公民陆续获释之际，上个星期响应网上呼吁前往庆安要求会见被拘者的多位维权律师和公民再被拘留或者是失去了联系，拘信也遭到了扣押。此外，网上流传一段出处不明的徐春和被击毙之前的视频，可能会对官方的结论提出挑战。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当局对庆安徐春和枪杀案做出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的结论后，民间质疑声音丝毫没有减弱，而当局也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手段。首先，安徽合肥网民柴宝文因在网上发新华社记者收钱假报庆安徐春和案的谣言，5月19日被警方拘押，22日被带到哈尔滨市刑事拘留，涉嫌寻衅滋事并被迅速批捕。随后在第一批声援公民遭当局驱逐后，第二批17名各地的访民5月20日因在庆安火车站举牌要求公布徐春和遭警察枪杀现场完整原始视频，被庆安县公安局抓捕，并以扰序行政拘留10天。而自发调查事件真相并征集现场目击者的视频和录音采访放到网上挑战官方结论的维权人士屠夫吴干也因其他维权活动被刑拘，据信是遭当局报复。5月24日，中国民间庆安枪击案公民追责团在网上呼吁法律援助被拘留的各地维权人士，会见被拘捕的当事人或代为提起法律或行政诉讼。5月28日，重庆的尤飞柱、天津的马卫、河北的李威达三位律师和三位公民前往黑龙江庆安县拘留所要求会见因为声援徐春和而被拘留的公民，却遭到拘留所拒绝。而当晚就传出除李威达离开当地外其他5人失联的消息。而第二天上午，尤飞柱的哥哥接到一个自称是黑龙江绥化公安局的人的电话，告知尤飞柱被拘留15天，理由是寻衅滋事，但其他人仍下落不明，估计也被拘留。在得知尤飞柱等律师被拘留后，重庆的唐天浩律师5月29日晚抵达庆安县。此外，广州的葛永喜、山东的徐忠、郑州的马连顺和重庆尤忠红4位律师也前往询问和要求会见被拘律师。在5位律师前往庆安县公安局交涉时反被控制，目前已全部失联，1位被拘。记者星期一下午多次致电庆安县公安局局长、刑警大队长以及公安局的电话，都无人接听。李威达律师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律师都是依法要求会见被拘留的公民，庆安当局的做法是在破坏依法治国。他说，
我们的手续齐全，所作所为都没有违法的地方。目前有7名嘛，一共7名。我觉得他们担心的是怕徐春和的案子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庆安访民徐春和5月2日在庆安火车站因被拦截而与警察发生争执中被击毙后，率先组成律师团赶赴庆安调查真相的北京维权律师谢艳仪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庆安当局的做法完全是在滥权践踏法治，不仅不能够掩盖真相，还会让事件进一步的升级。他说，
剥夺呢包括律师的职业权利来进行法外的这些动作，为了掩盖这个真相啊，我觉得这样做适得其反的，肯定无法掩盖这个真相的，会激起更大的民愤，觉得这种丧失理性这种做法，这种疯狂的做法呢，
我还是呼吁呢，有关方面包括他的上级啊，引起重视。这是公然的践踏法治，践踏这个社会的这稳定的这个安定的底线。
目前网上已经有网友呼吁组团前往庆安寻找失踪的律师和公民。此外，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近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黑龙江绥化市公安局以刑讯滋事为由行政拘留重庆的尤飞柱律师，并要求立即释放他。此外，网上目前流出一段出处不明的徐春和案现场视频很短的片段，画面显示徐春和倒坐在地，握住警棍一头不松手，阻止警察继续殴打，警察在争夺过程中自己松开警棍，随后马上伸手掏枪。不过视频没有显示警察开枪击毙徐春和的画面，有网友表示这段视频将有助于揭开被有关当局掩盖的真相。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5月14日播出一段长度5分6秒的庆安枪案视频，认为警察开枪属正当履行职务，但视频明显被严重剪辑过，并被民间找出多处剪辑甚至可能动过手脚的地方，受到外界严重的质疑。包括律师在内的民间要求当局公布事发现场的未经剪辑的原始监控视频。徐春和案家人的四位代理律师也发表一个民事起诉状，将起诉央视做不实的报道，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出现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也就是 MERS 疫情。现在韩国的 MERS 疫情发展超出了预期，中国大陆方面呢也有 MERS 的病例。台湾跟韩国尤其是大陆往来密切，台湾这个防疫单位呢现在也采取了防范的措施，对付 MERS 传染到台，为对付 MERS 传染到台湾呢做准备。那么有关情况呢，下面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赵婉成的连线。那么婉成你好。婉成听到吗？
听得到。
哎，好了，那么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目前台湾的这个情况啊，最新的动态。曾经有说呢台湾也有 MERS 的病例，是这样吗？台湾目前他做了哪些方面的这个防疫的应对措施呢？
好，台湾方面这个传出的这个病例哈，非常高兴的，就是说传出来后来确诊以后，认为那个人只是得到这个流行性感冒，他并不是MERS 的病例，所以呢等于就是虚惊一场。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呢，很多人就发这个简讯啊，传来传去，搞大家稍微有点紧张哈。所以呢台湾卫生部门说希望大家到官网上去看，而不要随便相信这个传来传去的谣言啊。那么讲到了这一点呢，台湾对于MERS 这个疫情的可能进到台湾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小心的。就像杨明你刚刚讲到，台湾跟香港还有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还有跟韩国来往非常非常的密切哈，所以你要完全杜绝说这个这种疫情或者病毒进入台湾几乎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在台湾方面呢，现在呢今天因为有鉴于到韩国现在的目前状况，就是说有两名案例哈是确定死亡，因为 MERS 死亡，还有25例的病患确诊啊，所以这个情况其实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全世界现在这个 MERS 的案例来看的话，韩国是排前三名的，所以呢，台湾的卫生部门呢就做了一些防范的措施了，比方说在今天宣布把首尔这个地方呢建那个旅游的这个警告啊升为第二级，也就是说是警戒的警告的，叫你不要去，那么你去的话一定要采取加强的防护措施。那么另外呢在首尔以外地方呢是第一级，也就是要非常的密切关注的哈，一般也要注意到个人的卫生。此外呢还 进行了一些措施，比方说在边境的检疫，还有在这个医院里面感染的管制，还有检验啊，物资的储备，还有应变的医院哈。这点我是不是提一下，台湾因为以前的这个非典的那个事情呢，所以得到了一些经验跟教训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所以现在呢在全台湾有这种所谓的负压隔离病房啊，相当的多，有100多床。那么在全台有全台湾6大医疗网有指定6家应变医院，那么有一些就专门有隔离的这个病床呢，也有1000多床。也就是说，万一出现什么状况的话，这些床位哈，隔离的床位跟这种特制的这种隔离病房，应该是随时启用，而且应该是足够的。那么除了这些做法之外呢，当然卫生当局他们还采取了很多的宣导措施，希望大家在这段期间呢，不要到韩国去做医疗美容，尽量少到医院去，同时呢要注意一下个人的卫生，尽量避免接触到一些动物。
嗯哼，那么婉成，当然你刚讲了台湾目前呢采取了一些个防范的措施，台湾跟中国大陆呢这个往来非常密切，那么中国大陆目前现在情况怎么样？你来介绍一下。
好的，中国大陆现在有一起案例，这个案例还是从境外进来的，是一个韩国人哈。那么现在呢，在广东这个地方，这个病患呢已经被隔离开来了。但是呢，他就是说跟他有一些相关接触的哈，目前呢还有大概10几个人，因为他们是坐巴士的，所以还没有办法追踪到。不过台湾的卫生单位做了一些研究，他们发现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个针对案例啊，还有这个隔离方面，应该是做得不错的。所以呢，现在在全面戒备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应该，加上他们的这个追踪是有制度在做的话，应该如果是有个案出现的话，也应该不会像韩国这种状况。讲到这里，我顺便稍微说一下，韩国这次的这个疫情哈，在一开始时候犯了一些错误，比方说他没有去追踪这个病人的这个旅游历史或接触的历史，然后呢也没有进行隔离，以至于呢病情扩大。所以呢疫情扩大，现在呢韩国政府也是进行公开的道歉，对于他们的这个失误哈，应对工作的失误表示道歉，也是希望说尽量的宣导，不要在这个蔓延的情况之下增加大家更多的恐慌。
嗯哼，那好吧，谢谢你那个婉成，就由于时间问题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谢谢婉成从台北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智联会星期天下午在香港岛举办64爱国民主大游行，约1500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89民运64事件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下面是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游行5月31日下午3点从湾仔休顿球场沿着香港的主要大街皇后大道游行到西环中联办，要求平反64、建设民主中国和落实香港真普选。
在历史上高，
在历史里我们很少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有那么多人，数以万计的人在同一天，就是6月4日，而且坚持了25年，一起聚集向强权抗议，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香港人的尊严。
游行人士举起全民团结争民主的横幅，高喊我要真普选和平反64。此外，他们还举着中国民运人士的纸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许志勇、朴志强和高宇等的在囚人士。今年是6426周年，游行终点从往年的政府总部改为中联办，直接向中国政府抗议。
我谂我而家去中联办，我哋咁
普遍的香港人都会觉得中联办在香港是最能代表北京政权的机构。直接去中联办，无论是继续抗争平反64，争取中国民主，还是为中国在囚的民运人士，例如高瑜去发声，我认为中联办是一个提出我们强烈抗议和诉求的地方。
64爱国民主大游行的终点，在1997年之前一直都是中央驻港机构新华社。游行队伍大约在下午5点以后抵达位于西环的中联办，大会还在中联办的门前树立了民主女神像，并轮流让示威人士在中联办门前的铁栏上系上黄丝带，之后人群就陆续散去。智联会表示， 这次游行跟去年的一样，有3000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高峰时有920人。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台关系。美国与台湾星期一在台北宣布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是美台首次在台湾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高级官员说，这个架构在于美台共同合作开创机会，体现了台湾从国际援助接受者转变为提供者的成功故事。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与台湾星期一上午在台北宾馆宣布成立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人道救援、公共卫生、环保等共同关切议题上进一步合作，并且将合作计划案制度化。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是台美第一次在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充分显示台美双边伙伴关系紧密、坚实与友好。备忘录签署仪式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马启思签署。美国主管经济与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查尔斯·里夫金与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高振群共同见证签署仪式。李富金在签署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他这次访问台湾有两个主轴，也就是创新与创业精神。作为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及商业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他带领美国采取全球行动，推广以创新和创业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很高兴能够见证美台之间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启动。李富金指出，追求全球共荣所需要的不只是降低关税和增加投资，还要把亚太地区打造为人们所希望、世界所需要。必须确保公民的安全，确保人们能够呼吸新鲜空气、使用洁净的水，确保人们不受传染病威胁，确保各界人士都能享有公平的权利和机会。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没有邻国协助下独自达到上述所有承诺。他说，这就是美台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重点所在。
Two like-minded partners working t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to demonstrate.
李富金说，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合作，开创机会，展现国际公民的真实意义。这个架构也是个里程碑，诉说台湾由国际援助接受者转变为国际援助提供者的成功故事。台湾将与世人分享其成功故事，并提供值得效法的发展经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马启思在签署仪式上说，美台在许多领域合作，范围遍及亚太与世界各地。去年美国和台湾合作因应全球多项重要挑战，例如通过国际环境伙伴计划与区域伙伴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迁问题，向中东受战乱难民提供人道救援，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向西非第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防护衣、资金和训练，在亚太地区推广再生能源等等。马启思说，美台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将以上述成果为基础，运用美台的专业与团队合作，共同为区域和全球做出贡献。
Taiwan is in so many areas leading the way.
马启思说，不论是推广赋予女性权利和创业精神以驱动经济发展，还是培养活跃的公民社会成为民主先锋，台湾都领先群伦。台湾有很多值得分享学习之处，本架构将让台湾广为分享其经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美之间能够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项目，源自于双方长期以来累积了良好的合作经验。他说，
这些合作的计划后来都发现它的效益卓著，而且能够对于区域也好或国际上关切的议题都有它的效益。希望能够成立这样的架构，能够为未来更有一个机制化的作为。
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一签署的这个备忘录显示台美关系有小进展， 只是台湾民众可能因为对双方海外合作项目无感，而觉得这样的外交进展无关痛痒。严振声认为，只要能不断累积良好的合作关系，就能够深化彼此信任，对未来台美双边合作，包括经贸谈判和政治氛围，都可能产生好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现在正在美国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那么有关蔡英文的访问的最新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31号离开洛杉矶，抵达芝加哥，受到芝加哥当地的台湾侨界热烈欢迎。蔡英文是台湾首位到访芝加哥的总统候选人。
那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到中西部，尤其是芝加哥，跟我们在这附近的我们的乡亲，还有我们在这里从台湾来的很多的朋友啊，有个机会来见面。
在欢迎晚宴上，蔡英文首先用客家话向在场许多台湾客家乡亲表达感谢。
恭一赏，希望安之岁。
蔡英文以浴火重生的芝加哥为例，谈到民进党过去7年来也经历了浴火重生，而现在民进党已经做好准备要展翅高飞。蔡英文说，如果民进党明年执政，最重要的就是让政府跟得上社会进步的脚步。蔡英文表示，他投入选战的意义就是要尽这一代人的责任，留下一个更好的台湾交到下一代人手上。
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的民主体制有任何的一点倒退。台湾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总统，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权利，这样的民主现状绝对不能被改变。
蔡英文还提出了三大施政方向，包括建立更完整的民主，发展更自主的经济，以及建构更公益的社会。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今天来到第二站芝加哥。他再次强调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建立公益社会的重要性。蔡英文还谈到，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执政，他将用尽全部的力量扭转台湾到正确的方向，用心经营台湾。
许多前来支持的民众都对蔡英文和民进党赢得2016年的总统选举抱有很高的期望。现场吸引了来自美国中部地区各地超过1000多名的支持者前来共襄盛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5月，中国政府公布境外非政府组织 NGO 管理方法草案的同时，俄罗斯当局呢也颁布法律，严格限制境外 NGO 在其本国的活动，大有一种齐头并进的感觉。此外，中国政府拟确定公安部而非民政部为登记机关，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5日公布《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并公开征求各界的意见。该草案旨在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以及 NGO 资金来源和使用的管理。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月24日颁布法律，把对俄罗斯的宪法秩序或者国防及安全构成危险的境外 NGO 称为不受欢迎的组织。从立法的顺序来看，似乎中国走在了前面。实际上，普京总统2012年就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把接受外国资金并且从事政治活动的 NGO 定为外国代理人，并且通过司法部下令法庭关闭、暂停和处罚一些 NGO。 显而易见，中国一直密切关注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动态，并且亦步亦趋的跟随。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俄罗斯前国防武官王海运少将撰文指出，有必要学习俄罗斯，制定外国代理人法，堵塞外部势力渗透的各种渠道，消除颜色革命的危险。众所周知，颜色革命导致前苏联解体。 一位署名真假的作者也在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上呼应说，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的严肃对待与处理对我国是有益的启发。原南方周末专栏评论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访问学者陈敏笔名校署认为，很明显中国对待境外 NGO 的做法照搬了俄罗斯的经验。
从那个文本来看，从那个时间的先后来看，以及中国的一些御用学者发表的一些文章、一些评论来看，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毫无疑问，它的内容上完全是借鉴了俄罗斯的这个那整套的做法。
中国人权律师、哈佛大学法学访问学者滕彪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正在朝着权力日益集中以及更加严厉打压公民社会和民间抗争的方向发展。
中共他特别害怕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种恐惧、这种警惕，一直都在。尤其是有互联网之后，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容易，当局的这种危机感就更加明显了。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提出，那种认为中国政府出台这个法律是出于对颜色革命的担忧的说法，是在夸大敌情。他们认为真正原因是下级部门的利益在作怪，他们故意夸大敌情，以便敲诈国家财政，伸手向国家要钱。境外 NGO 自从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虽然注册登记机关一直是民政部门，但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这次公布的立法草案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境外 NGO 的专项法律。该法律最引起争议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点就在于，它把过去由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权利转交给了公安部门。陈敏认为，中国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压制近年来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和新兴的公民运动。陈敏说，
对任何民间独立力量的发展、独立组织的发展，它不一定要是反共的，不一定要是反政府的，只要是独立的，我政府控制不了的，它都不信任，都把它当作潜在的敌人。因此就要用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办法？管起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严防死守，消灭于萌芽状态。
设在伦敦的慈善组织中外对话的创始人伊莎贝尔·希尔顿指出，这个立法草案反映出中共对其自身的政治前途以及对中国各项权力的管控极度不自信。他说
And I think many people felt tha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would become more participatory.
我认为很多人以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参与度会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21世纪社会的需求会加大政府的问责力度，促使信息更加公开化，同时扩大社会机构运作的自由空间，但是这些都因此而受到压制。
伊莎贝尔·希尔顿对中国公民运动和境外 NGO 在华的未来前景表示担忧。
By putting this whole sector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ecurity services, it sends a very chilling message to.
把境外 NGO 全盘置于安全机构的控制之下，向国际慈善组织以及国际捐助方发出了一个不寒而栗的信息。当一个把侦查中国安全威胁作为其主要任务的机构对你进行监督时，你很难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据中国国内公布的数据，目前在中国的境外 NGO 大约1000个，加之短期合作项目，总数在6000个左右，资金流入估计数亿美元。多年来，他们在教育、环保、卫生以及扶贫等众多领域与中国的公益组织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合作和交流，同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一些专家担心，在中国民间公益的经验、资源和管理能力均非常有限，并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该立法草案有可能就此关闭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与境外 NGO 合作的大门，导致的结局就是中国政府只好通过定向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豢养一批所谓的民间公益组织，使他们变成政府的附属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大儿子波·拜登因脑癌上星期六逝世，使他一生再次遭受丧子之痛。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谈到家庭悲剧对他的影响，以及悲剧使得他和孩子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Incredible bond I have with my children.
如果我没有过去那些经历，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和我的孩子之间有如此亲密的关系。
这是拜登副总统在他的大儿子波·拜登去世几天以前说的一番话。波·拜登今年47岁，2007年到2015年担任德拉瓦州司法部长，期间曾在伊拉克服役一年。波拜登本来准备在2016年竞选德拉瓦州州长。
Bo Biden。
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波拜登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介绍他的父亲
：“My father,
my hero, 我的好朋友，我的父亲，我的偶像，美国的下一任副总统。”
这并不是拜登副总统第一次失去子女。1972年，拜登的第一任妻子和1岁的女儿在车祸中丧生。拜登副总统后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64/26周年之际，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这个连续第26年举办64纪念会，以悼念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当中牺牲的人们。流亡海外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说，六四追求民主和人权的精神在26年后并不会被磨灭。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2015年5月30号晚上7点半到9点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公园内，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为64/26周年主办了烛光纪念晚会。魏京生早在1989年学运开始前10年就因为从事民主活动而坐牢了。这位资深的民运人士在这次的纪念会上说，也许对一些人来说，26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屠杀已经是遥远的记忆。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封锁，很多中国年轻人并不知道六四事件，但是他说他并不担心六四的精神会消亡，也不担心中国民主化后继无人。
那么中国这个民主化是不是后继无人了？我说不会的。他可以不知道六四，但是呢，他知道自己要受到人家尊重，要有人权，要过好日子，中国要有民主，这个他知道。他知道这个，那么这就是六四的精神，这个精神是抹灭不了的，也阻挡不了的。
魏京生承认，与以前相比，因为种种原因，来参加纪念会的人数显著下降。古毅是来参加64/26周年纪念的新生一代，他目前是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前不久起草了一封64/26周年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批判。他在纪念会上解释了自己当初起草这份公开信的原因。
这次呢，我们起草了这封六四公开信，是因为我们在留学海外接触到了非常多的当年在国内很难详细接触到的资讯，知道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26年前曾经发生过这么惨绝人寰的一幕，而真相到至今仍然被掩盖、被篡改，而当年的幸存者依然被骚扰、被监禁，而当年的牺牲者呢，他们一直被污名化。我们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这个责任把真相讲出来，特别是让我们的同龄人、让国内的朋友们知道，这样六四的牺牲者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古毅承认自己也曾担心，也曾害怕，但是他最终选择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不会像自己一样担惊受怕。吴建明是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他曾经是南京高四联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六四，他曾被投入监狱7年。1个月前，他刚刚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他说，纪念六四还是因为六四之后，血痕还在加深。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26年来以后，中共没有改变他们当年的所有的这个他们所执行的一贯的路线，并没有让我们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革命有所推进，而相反，在去年开始，我们见到了类似于像郭玉伞、朴志强、于世文，他们都先后的因为他们追求自由，而现在又重新走入我曾经走过的牢房。 那么对于这些自由人士的打压，显然是跟我们推进法治中国、宪政中国所完全不能够相违背的道路。
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自六四之后一直在继续，最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记者高瑜、维权律师蒲志强在内的一些异议人士仍然被关押。全美学自联将2015年的自由精神奖颁给了今年四月被判有期徒刑七年的高瑜。美国之音思阳、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时新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